中国天眼，南人东转。中共中央宣传部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扶持项目。卷首诗：没有理想，怎么起航？没有铺路，怎么前进？你不是孤军作战，这里有一个民族的梦想。用身体去铺路，这是进步的代价。相信吧，在你身后会有青春绚丽绽放。没有壮志，怎有旗帜？没有代价，怎有辉煌？你不是孤军作战，这里有一个民族的奋斗，用生命去召唤。这是光荣的代价。相信吧，在你身后会有英姿成千上万。写在前面。自古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空气中，却看不见空气，也看不见电磁波。距今一个半世纪前，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论述了电磁波的存在，后来有人发明出无线电，它能穿过枪林弹雨，能飞越高山大海，能在所有的自由空间里传播。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URSI 第24届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专家们讨论着该如何把无线电更充分地应用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就在这个大会的一个会议厅里，另有一些人在讨论，由于地球上无线电的大量使用，越来越多的电波干扰了外太空信号的接收，再这么下去，人类会被自己发出的无线电波封锁在地球里，无法对浩瀚宇宙做更深入的探索。于是他们提出要抓紧建造新一代功能超强的大射电望远镜。这些人是谁？他们是这个大会射电天文专门委员会的天文学家。什么是射电天文？我想可以这样表述，人类天文学可分作三大时代：用眼观天的第一时代，用光学望远镜观天的第二时代，用射电望远镜观天的第三时代。天文学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影响超出很多人的认识。天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自然科学，因掌握天时才有农耕时代。中国因古代天文学发达而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农业文明，直到大航海时代，凝聚着中国天文智慧的罗盘仍指引着郑和、哥伦布去打开大海之门。哥白尼、伽利略用光学望远镜观天，由此催生的科技进步竟开启了工业时代。若不信，再看看牛顿，他写过光学，还发明了反射望远镜，他的万有引力定律也是从天文学分娩出来的。金属第三时代，世界各国的射电天文是怎样的状况？英国的射电望远镜最早发现了脉冲星，有人因此获了诺贝尔奖。德国有100米口径的可转动射电望远镜，美国35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被评为人类20世纪10大工程之首。难道它比原子弹氢弹更厉害？ 它的重要性被认为超过阿波罗登月。为什么？这里说明的正是它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影响是其他一切发明所不能相比的。在上述讨论中，射电天文先进的国家声音就大，中国的声音较小。1993年，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澳大利亚、荷兰、日本、印度的声音都比中国响。印度在赤道附近建造的巨型米波射电望远镜，由30台45米口径的旋转抛物面天线组成。欧美天文学家在说，如果不抓紧建造新一代大射电望远镜，将来就只有到月球的背面去建造了。大家都认为，造这样的超级大射电望远镜，一国难以实现，要多国联手，于是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荷兰和俄罗斯的10国代表组成。南仁东没有参加这次国际大会，他在北京。得知情况后，他向中国科学院提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这可能吗？那时没有人会想到，20多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会出现在中国贵州。它标志着中国在天文第三时代又挺进到世界天文的前沿。南仁东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换来了它。当然，缔造它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工人和中国悠久的文化精神。它是当今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2018年12月，北京。